因为他除了身体患了乳癌以外，他的内心实在是很健康。墨雪第一次见到他，是几年前在医院值班的一个清晨。那天半夜，因为有一位年轻的患者企图自杀，墨雪处理了以后，就带着那位想自杀的患者到医院的佛堂中拜佛忏悔业障。因为自杀等于是杀了父母的儿子，又杀了儿子的爸爸，杀了太太的先生，是不合戒律的。然而病人受不了痛苦的折磨，常常会有这样的举动。以前要是有哪一天没有人告诉我他要自杀，那么那一天就是一个奇特的好日子。这样您就可以想象癌症病人身心的折磨到什么程度。当墨雪带着这儿要自杀的患者到佛桌前的时候，看见一位老妇人跪在那里虔诚地念大悲咒，桌上供了一杯水。当他看到这位患者无力地在哭泣时，他站起来端着那杯水，慈祥地对那位患者说：来，这是我供的水，供佛的水你喝了就会比较好，不要哭。墨雪当时以为他是其他科病患的家属，没想到当天就在我的诊查室看见他。原来他已经在外科做过一边乳房切除的手术，正要转给我们做放射治疗。他很泰然地坐在椅子上，面带笑容描述病况，这种情形是很少有的。看到他的病历，再想到他清晨安慰那病患的神情，泪水突然充满我的眼眶。他住院每天做放射治疗，都是很有精神的跑步上下楼梯。有一次他做化学治疗，一般做化学治疗会引起呕吐的反应，在治疗的几天中，大部分的病人都吐得东倒西歪，只有他进入诊察室戴着口罩很平静地坐着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墨雪很惊奇他这种平静，就问他说：您有没有吐？他拿下口罩笑着说：有吐，有吐。那种表情真像一个可爱的孩子，呕吐好像是一件很欢喜的事。有一天傍晚，墨雪到病房去查房，看见他正在吃晚饭。因为呕吐的反应相当大，一般病人都吃不下东西，闻到饭菜的气味就开始吐，几天可以瘦好几公斤。但是他捏着鼻子一口一口地吞下去，他的女儿就在一旁给他加油鼓励，他就笑着吃下去。这一种画面令墨雪十分的感动，这是生命艰辛的奋斗。而更令墨雪感动的是，他吞下了饭，告诉墨雪说： 我必须努力吃啊，否则吃不下，体重降低，白血球降低，人家会怪我吃素没有营养，我就太对不起释迦佛了。连这么难受吃不下的时候，他都还想着我不可以对不起释迦佛，实在令墨学惭愧不已。墨学从来没有看过他哭泣懊恼，他常常盘起腿坐在床上，拿着念珠念佛，连护士小姐们都很钦佩他，那种影像到今天还鼓舞着墨学。在放射治疗接近尾声时，因为放射剂量已经大到相当的程度，在照射的部位皮肤难免会有一些反应，破皮了，伤口在胸壁跟腋下的部位，为了避免伤口潮湿以及摩擦跟化脓，患者常常只能够穿半边的衣服，并且要把手抬高。每当去为患者换药的时候，大多会听到唉声叹气诉苦的话，只有他笑着说，啊，我真忏悔，以前没有学佛，杀鸡来拜拜，就把鸡的翅膀绑起来，绑在鸡的背上，现在啊，没有人拿绳子绑我，我却必须把自己的手举得高高的，不能放下来，好像被无形的绳子绑住一样，这就是因果业力。他给我上了一课。说着说着，我们两个人喊他的女儿就一起念佛换药。阿弥陀佛就像一首甘美的曲子，抚慰着疼痛的伤口。墨学望着他的表情，聆听他现身说法，总有受益无穷的感动。他的几个儿女都是孝顺出名的，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很敬仰他们。而有一次，墨学在医院的楼梯口遇到了他的二公子，他告诉我他的故事。他说，以前年少气盛的时候，曾经离家四年在外面流浪，后来刀光剑影中碰得头破血流，无路可走，才想到要回家。深夜里回到家，母亲来开门，只有说一句话，孩子赶快进来。他就这样回头跟着母亲学佛了。他告诉我，假如家里不能接受我，说真的，我不知道要去哪里。但是母亲只慈祥地说了一句，孩子赶快进来。墨雪忍不住流下眼泪。我们可以想象四年当中他是如何地盼望孩子归来，可能日夜都在祈求佛陀慈悲，加倍孩子能感受到佛的光明和温暖。墨学感觉有一天，当我们伤痕累累的回头时，就会看见阿弥陀佛等在门口 慈祥地说：“孩子，赶快进来。”那一年，在南区的佛学讲座中，有一位爸爸本身患了癌症，他的儿子又结交了一些不良少年，常常到外面去玩乐。他很难过，似乎感觉佛陀都没有加倍他。当时默学告诉他这个故事，这位爸爸也流下眼泪，点点头，相信他已经明白应该怎么办。当我们实践佛的教诲，活在慈悲的心境中，就会感受到无时无刻佛都在加倍我们。那时候常常和患者们谈起念佛的种种，有一天谈到忏公师父和斋戒学会，这位老菩萨听了就告诉默学，他很想来参加拜见师父。默学就决定无论如何让他来参加一次，即使是一两天也好。所以那年斋戒学会举办的时候，虽然他的白血球只有2000多，那是很容易感染，相当危险的，但是默学还是让他上山来。他的女儿也请假上山，母女二人一起修行，和他们同疗房的学长告诉默学，默学才知道他们事先告诉同僚的人晚上不要等他，母女二人通宵都在大殿拜佛用功，令许多身体健康的学长惭愧不已，也发奋用功起来。他的女儿因为上班不能请长假，中途下山一次，然后又请假上山，学长们就可以了解，只要一离开校门，没有寒暑假，就很不容易有这样长期共修熏陶的机会，而这种机会大概也只有失掉了的人才知道宝贵与珍惜。大约过了一两年吧，这后来的事，因为默学已经离开医院，没有亲眼见到，是去帮忙的学长告诉默学的。那时候他的病况有变化，已经危急了。这位老菩萨住在医院，他告诉他的孩子说，请找一些人助念，帮忙他念佛。医院里值班的护士小姐也是很虔诚学佛的，常常参加斋戒学会，他就告诉老菩萨说，老菩萨，你要往生不要在晚上，半夜里比较不容易找人助念。老菩萨就很有把握点头说好。令人崇敬的就是当时他的癌已经蔓延开来，大便都出血，然而出血中他却告诉孩子说，请帮忙处理干净哦，不然等一下念佛，佛菩萨来了，对佛菩萨不恭敬啊。一般人一出血一痛苦，什么也顾不得了，然而他却是这样，造次必于事，颠沛必于事，还是一心 恭敬念佛，在念佛中融化一切苦痛。隔天早上，正好莲社有一位莲友到医院去，这位莲友每天总是到苦难的地方去劝人念佛，去安慰病患，非常的可敬。他看了这位老菩萨就问他，您是不是发愿要往生西方？老菩萨说，是。那么我们回家念佛。老菩萨就说，好。大家问老菩萨要坐轮椅还是躺推车上，老菩萨说坐轮椅，就坐着一路念佛回到中心新村的家。回家以后还在床上打坐念佛，有时又跪着起来念佛。孩子们也都跪着念佛，鼓励他说，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么勇敢的老菩萨，老菩萨加油，阿弥陀佛。他就这样奋勇地跪着念，坐着念，末了躺下去，就以吉祥卧的姿势露出了最后的微笑，在大家念佛声中往生了。火化以后发现有舍利花。墨学在山上原先并不知道这些事，但是却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他和很多的人合照了照片，但是照片中洗起来并没有他，然后听到一个声音说，他已经出了三界的轮回。这几天因为忏公师父交代录音录影，感觉到他的故事对墨学在病中有很大的帮助，也许学长们也可以得到启示，就请问去助念的学长他往生时的详情，向大家报告。他的慈悲和恭敬虔诚终于开放了最后微笑的花朵。墨学常觉得，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笑容是常见的，而这人生最后的微笑却是极为稀有可贵的。他奉献了毕生的诚恳，他最后的微笑将会和莲池海会佛菩萨的笑容打成一片。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苦痛和考验，不论您以后是当教授、当总经理、董事长，甚至做总统，都免不了生死这一关。那时您是否有足够的信心与忍力安详微笑地走过去？许多学长常问墨学，佛教为什么这么悲观，一直说人生是苦呢？我觉得我从小都很快乐啊。就像墨学的表妹，她说，我感觉我从小就生活在天堂，有什么必要再要往生极乐世界？这位表妹长得很甜很可爱，从小人见人爱，她胆子也很大，从小就常常自愿上台去演讲，长大了参加学校里大场面的演出，或是代表毕业生去致辞，一点都不怯场。后来他结婚生了小孩， 有一次孩子突然病了，送医院，医生必须在小孩的头皮上打针做治疗，而一向大方稳重的他竟然当场昏倒了。这当母亲的慈爱当然是值得尊敬的，然而也显示了未来有许多学长们料想不到的事会发生。假如没有准备，没有经过锻炼，恐怕不容易过关。我学在医院里曾看过一位子宫颈癌的病人，他最初来看病时都穿得很美丽，擦口红，甚至手上脚上都涂着红红的指甲油，打扮得花枝招展。那时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，病况也还不太痛苦。他有一次跟莫雪说：“医师啊，您30多岁怎么还不结婚呢？我有一个侄子在国泰医院当医师，人很好，我给你们介绍介绍，做个媒。”莫学就笑着问他说：“请问您结婚很快乐是吗？”这个问题莫学曾经很认真地请问过100位以上的结婚妇女，其中包括同学、家母、家母的朋友、亲戚、一些医师的太太、美容院的小姐、乡下的农妇、病患等等。很奇怪，这100多个人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给莫学一个肯定快乐的答案，大多数是说：“啊，这婚是足糟的啦，这先不能呢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还有说：“啊，这得义务啊，这个是义务啊，人生咱，啊，咱都爱生人，啊，这个先不能。”还有说：“啊，快乐嘛是加减有啦，啊，不过吼苦会较济啦。”而这位患者却非常肯定地告诉我：“是啊，我很快乐啊，我先生对我很好，孩子也不错，家境也很过得去。”哦，有这么好，真是令人替他庆幸。然而过了不久，发现他几天没有来医院治疗。有一天，我们的护士小姐打开报纸，惊叫了一声。原来，这位患者离家出走了5天，后来，在丰源的水沟捞到了他的尸体。原本美丽的面孔、身体，泡烂了，泡肿。莫学寒毛直竖，不禁合掌忏悔，自己没有来得及赶快劝他念佛，告诉他佛法。这件事给莫学太大的震撼，这唯一说他是快乐的病人竟然跳水自杀了。学长们想想他离家时是如何痛苦的心境，为什么爱他的先生换不回他，孝顺的儿女留不住他呢？为什么以前的快乐都发生不了作用呢？因为这身心的疾病折腾与痛苦是任何人代替不了，先生再好再体贴不能代替他肚子痛，儿女再孝顺 不能替他流血，替他吃饭睡觉。而他一向不知道人生有苦在后头，没有一点准备，一旦苦痛来临了，很难忍耐下去，就自杀了。自杀根本不能解决事情，自杀背后有着无穷的六道轮回。所以在这里诚恳地奉劝各位学长，在平日就要把握机会，多听佛法，多念佛，培养耐力，才能够享受生时丽似莲花，此时美如满月的庄严美好。曾经有学长参加斋戒学会时，写了一份心得报告，埋怨礼节太多。他说，由疗房到讲堂短短的路就要问讯四次，可以说是相当麻烦。不瞒大家说，默学以前都是放荡不羁，也很不习惯这么多礼，还觉得有礼貌的人看起来很虚伪。现在想起来，实在很罪过。其实佛菩萨都是已经解脱自在的人，他们根本不需要我们天天向他们顶礼膜拜，我们不膜拜他，他还是以慈眼望着我们，而我们也正是向这种精神致敬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天天走来走去是做什么？行步匆匆又做什么？悠悠散步都在想些什么？在一片散乱的心绪中，好难得半路遇上了大慈大悲的佛陀，能够停住紊乱的脚步，停住杂乱的思绪，将面孔朝向觉悟的光明，降服内心一向的傲慢与放逸，深深的一问讯，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，再一次提醒自己向圣人学习，不是很美好吗？一次一次真诚的问讯，就一次一次与佛菩萨面对面，这是最快乐的时候。假如不停住问讯，只匆匆走过，请问这急急忙忙是要去做什么紧要的事呢？有什么事比唤醒自己的觉悟更紧要呢？有时候学长可能会觉得三更半夜就起来拜我好累哟。默学告诉您一件真实的故事，也许您能体会为什么忏公师父教我们拜佛要生感恩心、庆幸心。默学以前在医院里看了一位17岁的男孩子，他是普里高工的学生，患了横纹肌肉瘤，这也是一种癌病。他已经在台大开过刀，但是后来又复发了。严重的时候，他 他头上的肿瘤像馒头那么大，眼睛曾经肿得可以盖一个杯子，全身活动都很困难，时常会痛得许多。